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总有一死，那死亡呢，是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忌讳的，但却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那死亡呢，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呢，好像都是悬在我们人类的前方未知的一把刀。那到底前面会是怎样呢？基督教我们信进天堂，那上天国的那个过程是怎样呢？是不是死了以后眼前一黑呢？那有很多不同的研究，不同的说法。那我先说说呢，在礼仪上的看法是怎样呢？在圣经里头的安息礼是怎样的呢？在基督信仰里头呢，丧葬文化呢就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洗礼啊、圣餐啊，是由神设立的，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文化，而是呢一种它是不断跟社会的风俗文化结合的一个礼仪。所以呢，我要说呢，是丧跟葬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说死亡跟葬礼是不能分开。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头呢，我们首先要理解圣经里头的安息礼拜。你要先记住创世纪二章七节里头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泥土、身体、生命的气或者灵气，就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于身体的理解。那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里头说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回尘土，这个就解释了人类的终局。记得啊，泥土、身体、灵气。那圣经里头第一个死人是谁呢？不是亚当，而是他的儿子亚伯。那这个第一场的丧礼呢，却要到创世纪第二十三章里头，亚伯拉罕为这个撒拉举行的丧礼。如果按照以色列还有埃及当年比较紧密的联系呢，撒拉呢的确是有机会按照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形态去包扎。如果你很有兴趣理解这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看看以色列的国家博物馆里头有一些陶土木乃伊去看到的。那在传遗时代里头呢，丧礼的记载很简单，好像亚伯拉罕他们家族呢埋在这个洞里头的，也有创世纪三十五章八节利百家的奶妈埋在树下的，也有像拉杰埋在路边的，更加有像这个约瑟埋葬了几百年以后被迁葬的。那很明显呢，这个约瑟因为是埃及的官员领袖的官员呢，是木乃伊来的，所以能够迁移比较简单。而且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也有哭丧的习惯例如摩西呢，他死了以后呢就有三十天的这个哀悼期。那在以色列的律法里头呢，也定下了处理尸体的方法，在民数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最简单我们都理解的就是接触尸体就会导致不洁净。这个也衍生了第一条关于丧礼的这个神学的问题，就是民数记九章七节他们就问了到底接触尸体不洁净的人能不能守节呢？最有趣的是摩西呢就也想不通，当时他说你等等我先去问问神。那结果如何呢？ 那我鼓励你就翻开民数记九章自己看看了。那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呢，由于文化的转变，加上战争比较频密，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里头对于不同的王者呢，有他们的处理手法，有很多残酷的手法啊，使他们被羞辱。例如约书亚会将这个王呢挂在树上示众，扫罗王呢就被暴尸火化，耶洗别呢就被狗咬尸体，这些都是有羞辱性的尸体的处理方法。但是我们看不见一些很既定的规格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个耶路撒冷里头有一个地方叫西伦谷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列王时期的坟墓。如果呢他们能好死啊，死得好啊，他们都基本上用一个洞穴的方式呢来安葬他们的身体。那在王国后期呢，还有贝鲁时期呢，以色列的死亡观呢开始比较明确了。以赛亚书呢有描述过地狱呢是充满不死的虫子还有不灭的火的这个景象，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24节。如果按照今天的想法呢，你会不会想呢这个不死的虫子呢就好像是土葬里头的尸虫呢，就爬爬那样，还有火化的那个景象呢。另外呢先知呢他们也开始建构了身体复活的概念，最明显呢就是以西结书37章的枯骨复生，以赛亚书的26章里头说尸首要起来，这些呢直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7章52节呢就说有已睡的圣徒复活的这个景象。那在新约的时代呢，由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开始受这个希腊还有罗马的文化影响，开始呢有一些比较雕刻精美的棺材还有骨盒啊，那些骨盒是好像我们中式棺材呢埋葬以后呢或者土葬迁葬以后呢，就中国南方呢有一些叫金塔的东西啊，就是将那些骨头洗干净以后呢就将骨头堆进去放得好好的，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骨盒一样的。那今天呢大希律王这个就是杀孩子的那个了，还有大祭司该亚法就是陷害耶稣的那个了，他们的棺材还有骨盒呢还是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头展览，万峰是亲眼看过他们的。那记得最清楚的是呢耶稣基督安葬的故事他在4卷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那我们按照这个福音书成书的次序呢，就是马可福音先来，最后是约翰福音嘛，我们可以发现呢4卷书的记载呢是越来越记载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安葬的时间大概由他下午3点去世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大概是下午6点多的7点多的时候吧。那你看马可福音只写了约瑟预备细麻布，路加福音说妇女开始预备一些东西，到约翰福音说尼哥底母或者尼哥德牧就带了100斤的香料来了。你就发现呢马可福音描述的耶稣下葬是草草下葬，然后到这个约翰福音呢是半风光大葬的那个模式。然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呢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景点呢叫花园丛，公元19世纪才出来的。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圣物呢，什么裹尸布啊、头巾啊等等东西呢，如果在历史上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叫这个做层类地类己的历史。这个就是说我们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呢，我们将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理解呢越来越美化或者复杂化的那个情况。那可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为什么4卷福音的描述有差别呢，在这几个小时里头是不是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呢。那值得一提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在使徒信经里头呢就说到有一句叫降至阴间，就表达耶稣埋葬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 那有很多人呢就按照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里头说的，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就说耶稣去拯救一些不信在阴间的人。那这段经文跟犹大书里头的去找监狱里头的灵的这些经文呢有不同的解释，也影响了教会两千年的死亡观。那现在到了教会历史的时期呢，在早期教会里头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经常用睡了代替死亡，而且呢对于这个殉道呢是非常的渴慕的。这个是因为呢他们相信呢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复临，所以他们看清死亡还有看清身体，更加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呢他们完全不怕为主殉道。由斯提凡开始呢，十二位使徒当中有十一位呢都是殉道而死的。以后呢教父特土良呢更加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就推崇了这种的殉道的文化，舍弃身体的文化。那早期罗马教会的聚会呢也是在坟墓里头举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正如我们今天不会无端端跑过去坟场嘛，罗马的地下的坟场墓穴呢也是没有几个人去的，就成为了这个秘密聚会的基督徒的绝佳的场所，当然也造成了无数的艺术品记载了我们早期的教会的信仰。随着基督教在四世纪左右合法化呢，许多的基督徒呢开始雕刻自己的棺材，将他们信仰的故事刻在其上，表达他们自己对于永生的期盼。那著名的人物呢，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圣人遗骨呢，就更加因为那些圣人所做过的家言德性呢就备受尊崇。有一些呢更加如果有机会你去梵蒂冈呢，就会看见呢在教堂里头有透明的玻璃棺材，那就放着这个圣人的遗骨。如果你去这个东正教的教堂，例如在俄罗斯呢，你会发现呢有教堂里头很多台棺材的，里头都是可以看见那个圣人躺在那里。就好像呢我们今天的列宁啊或者我们毛主席一样呢，就被后人所瞻仰。那教堂也渐渐呢成为了许多的信徒呢最美好的归宿之地，所以呢很多教堂的地下或者外院呢都慢慢成为了坟墓，代表呢如果葬在教堂里头，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埋葬在那里也代表我们每次崇拜呢都是我们踏在前人的足迹上面，无论是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都一样在敬拜上帝。所以呢他们躺的方向也很有这个说法的，如果他是牧者的话脚就向门口，那如果他是普通信徒呢脚就向这个圣坛的那个方向，因为他们的角度就是一起在敬拜。不过呢这个也要留意，我在说的都是一些特别有贡献的人的尸体的处理手法，普通人的丧礼呢其实还是非常多元，好像我刚才说的是跟社会的民俗呢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特别记得有一种特别的手法呢，就是在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因为死的人太多墓地不够，于是呢教皇呢那个时候就逐圣了整条法国的塞纳河，就成为安葬之地。那于是呢就很多人将那些尸体呢就抛进去这个河里头作为安息礼。当然呢当时的人因为没有卫生的观念，同时他们就在河里头取水，所以导致呢最终引发的疾病呢倒是加倍了。那所以说呢随着历史的趋势呢，我们教会在安息礼拜上面呢也是看着社会的文化是怎么做。那近期呢在1960年代呢大规模的开始火葬，随后呢几十年的海葬啊花园葬啊甚至近期的冰冻身体啊割个头出来啊然后存着啊也陆续的出现，但是呢却没有一些很明确的神学的主流的看法。那我们谈谈丧礼的那个神学问题， 因为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呢，不同的神学问题也开始兴起，也不容易解答的。第一，就是到底是土葬还是火葬？圣经里头有很明显很强的土葬的理据，例如在生命记34:6，上帝是亲自将摩西土葬的，而且在使徒信经里头呢，他有一句我信身体复活，那这个跟刚才我们说过的以西结啊、以赛亚的那个理念很有关系。那如果我们的身体被火烧掉了，那从文字上的理解呢，是无法达到身体复活的目的，那连骨头也没有了，就比较难枯骨复生了。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说，哎呀，身体只是个皮囊，那灵魂呢就会不灭。那其实呢，这个是违反使徒信经的。我们基督徒不只是灵魂不灭，我们也相信身体复活，就好像耶稣基督当年复活的时候，挑战他的时候，耶稣就说，魂无骨无肉，你看我是有的。这个身体复活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在接触这个火葬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用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19作为骨灰的解释，就也说啊，这个身体是新的身体啊，跟旧的不一样啊。那你说冰冻身体呢，行不行呢？成为一个无言老师、大体老师，就是捐赠我们的遗体给医院啊，还有医学院做研究呢，行不行呢？那今天教会跟社会呢，开始将这个遗体视作废物利用，重视我们要遗爱人间。的确呢，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呢，是基督徒的重要的精神。遗爱人间呢，也是一种坐在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坐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我们可以继续探究他的神学问题。那第二呢，就是丧礼到底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穿黑色，代表我们对死亡的哀悼。那但是早期教会的实践告诉我们，黑色是说死亡的，是异教徒的哀号。那但是白色是代表天国，还有纯洁，还有更新的，是基督徒对于死亡理解的转化，坚信信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胜。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中国的孝子贤孙呢，是穿这个米白色的披麻嘛，那其实跟犹太人的撕裂的衣服的颜色也相似，所以呢，再次证明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亚洲人多于欧洲人啊。不过呢，在东亚呢，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呢，通常都跟地狱有关，那都是很恐怖的。那中世纪的教会也不能免俗，就因为受到异教徒还有死亡太多的影响呢，死亡就让我们经常觉得很恐怖。有一首歌呢叫《安魂曲》，里头呢唱的诗歌都是安魂弥撒，就是安息礼所唱的诗歌。有一首歌叫《Dies Irae》，就是烈怒之日，强调神的审判。随后就是 Libera me， 就是说求主释放我，使我免受永恒的死亡。最后就是 In Paradisum， 就是说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天堂的乐园。其实你感受到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啊。第三呢，就是教会对于死后的故事呢，也越来越多的讨论。从天国到乐园，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怀里，到阴间、地狱，甚至中世纪的炼狱，都成为当时的人的恐惧。而我们熟悉的赎罪券，就是当时宗教改革的导火线。或者儿童洗礼的兴起呢，也是跟这个炼狱还有跟死亡有关的。那因为时间有限呢，就没办法详细讨论，可以欢迎你跟我再聊聊。那我们要设计一次合适的安息礼拜呢，最重要是知道那个是一个崇拜。那如果是崇拜，跟其他的崇拜就不太大的那个分别。那我分享一个例子吧，在1世纪的时候呢，面对死亡呢，信徒会先聚集，为死者清洁抹油，穿上白袍子，就拿起蜡烛，唱着哈利路亚还有诗篇呢，前往坟场。信徒是白天去坟场的，跟当年罗马人因为惧怕死亡所以晚上去坟场不一样。当他们到达墓地的时候，他们会祷告赞美， 感恩、读经、唱诗、领受圣餐，最后与死者亲嘴问安。哇，有点恐怖。那表达生死的共荣。当他们埋葬的时候呢，就将他们脚朝东方，等待这公义的日头上升。到死亡的第三天、第九天、第四十天呢，都会重聚墓前唱诗祷告啊，像不像我们中国人纪念头七尾七的那个时间？所以当中我们看见丧礼的几个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宣告死亡不能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信徒也同样因为信仰战胜死亡。第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去世的人的回忆作为我们的奉献，因为我们与去世的人的那个回忆呢是永远不能消除的。我们其实每一次的回忆重温呢都是我们的奉献，求主去借着这个我们建立的关系，我们怎样实践这个爱邻如己呢？我们怎样看见他们的生命见证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奉献。第三就是我们整个教会能够一起同行，去支持这个去世的人的家庭，而与他们一起走这条艰难的道路。第四就是我们去牧养，还要开导他们，使他们节哀顺变，接受这个生离死别乃是常态，带领他们可以走出这个哀痛，继续生活下去。第五呢，要领受圣餐呢，就是我们表达为生命的感恩，我们表达圣徒相通，我们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那第六，我们就庆祝这个去世的人荣登天国啊，应该是开心的哈。那第七就是告诉世界啊，死亡只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啊，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永生要走啊。那第八就是生死教育，我们在分享基督徒对于死亡的理念还有信仰，可以转化这个世界。所以呢，万峰经常跟我的家人说呢，我如果安息礼拜的时候呢，希望呢你在外头可以穿一件黑色的衣服，然后在里头呢是穿一件彩色的衣服。当这个丧礼完结的时候，我们就脱去那件黑色的衣服，里头显出这个彩色，表达我们的生命的姿彩，我们庆祝这个生命的圣殿。那除了这个安息礼拜以后呢，我们还有丧礼之后的这个牧养的历程。因为呢送别了遗体，做完了那个礼仪，只是我们跟亡者分别的其中一个中间点呢，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后面很长的路要走，要关注在安息礼拜以后的牧养。那首先呢，我就说一下呢一些教会的礼仪，怎样在安息礼拜以后牧养人呢？我们就会谈到年历在诸圣日的问题了，会谈到去坟场去敬拜的问题了，也去经常考察坟场的问题。在中国里头我们有清明节，但是在教会传统里头呢就有一个叫诸圣日。诸圣日呢就跟我们呢经常去批评的万圣节其实是大概差不多的事情。诸圣日呢就位于11月1号，是教会纪念一众圣徒为主舍命的日子。因为今天的教会呢是由殉道者的血所建立的。而11月2号呢就叫诸灵日，就纪念每一个在基督里头死的人。那有兴趣认识更多，可以看看迪士尼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它是以墨西哥诸灵日的习惯来建构而成的。那我们经常批评的10月31号万圣节呢，它是爱尔兰塞尔特人的习惯 ，Halloween，Hallow 就是诸圣日。Vin 就是那个前夕 Eve 的那个意思，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中世纪基督教被异教影响风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比较呢像我们中国人农历7月14号的那个盂兰节。那除了节庆以外呢，万峰也鼓励你到基督教坟场看一看，特别是一些外国人坟场或者基督教坟场沿海城市比较多，可以看看墓碑呢怎么写着每一个人的信仰故事。例如澳门的马里逊墓，你可以看见他的医生以100多字写了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土葬的话，坟墓的墓碑够大呢，也可以写写我们的信仰见证 但是今天火葬呢，墓地的那个位置不够啊。那另外我们可以在墓地呢举行小型的家庭崇拜，让我们家属能够述说这位亡者的生命故事。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家族都有后辈嘛，我们能够将我们前人的故事向下一代分享呢，这是非常美丽的。那我们要记得，死亡呢是我们今天真的不能够避免的事情，我们也不免因为我们的亲友的逝去而哀哭。但是基督教的安息礼拜独一无二之处，正是我们使徒信经的最后三句，我们深信圣徒相通，包括生者还有亡者的圣徒相通。我们今天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存在，我们能够在天上地下一同赞美上帝的圣名。另外我们深信身体复活，我们不只是灵魂不灭，我们更加相信枯骨能够复生，我们的肉体必定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复活。最后呢，我们相信永生，死亡只是一个人生当中的里程碑，但是只要依靠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我们就能够找到那条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今天不如我们用一个祷告作为我们的结束。赐人生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吹出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你使人归于尘土，归回你的怀抱当中，但是也使我们有身体复活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此深深感谢你。我们为这一刻正濒临死亡的人祷告，特别为濒临死亡的基督徒祷告，求主接纳他们的生命，并且能够让他们在这个时刻能够减轻痛苦，安返天家。我们为今天这一刻要举办安息礼拜的朋友去祷告，求你安慰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好友，使他们知道我们虽然好像生死相隔，但是我们必定再度重逢。我们为每一位要去主持丧礼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学员祷告，求你赐下我们牧养的心怀，使我们能够与哀哭者同哭，同时宣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生命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愿你的号角声早日响起，使我们今天能够天上地下的众圣徒一同歌颂你爱子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在死人当中复活的守生者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如果对于安息礼拜到底怎么做啊，或者你将你的那个安息礼拜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到底怎么做好这个送别的礼仪，让这个亡者了，让他们的家人呢，还有整个教会得到礼仪的牧养。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间再见。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温暖和安详，那里毫无黑暗，美丽如画，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